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话说美国》，我是唐韵。接下来带给大家的一个消息是一个案子啊，大家还记得那个特别帅的路易吉，他枪杀了，在2024年的时候啊，枪杀了联合健保的 CEO 汤普森。这个案子呢，今天又有了新的进展。8月14号，28岁的路易吉在曼哈顿的联邦法院出庭了。那今天呢，他在法院是认罪了，这也是他首次改口认罪，此前他一直坚持自己是无罪的。在当庭陈述当中呢，他承认说，我在曼哈顿枪杀了汤普森，他死了，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也首次公开披露说，他曾冒充管理超过500亿美元资产的投资人，写信给联合健保确认汤普森在那天出席大会的地点，以便他进行跟踪。他在出庭的时候反复强调自己因为脊背的伤痛，在医疗体系求医无门，他的人生被摧毁，这样的一些情况啊，他的全程似乎并没有表达一个忏悔的意思。那检方在此前也表明说，他跟公司毫无私交，也从未是其客户。法官呢确认这次认罪没有任何认罪协议，纯属自愿。那么大家就在猜测啊，说他以前一直都不认罪，为什么这个时候他选择认罪了呢？有这样的一些分析。说一是法律策略，说因为他身上呢还压着另一起更重的纽约州的谋杀指控，律师团队呢很可能借这次联邦认罪来主张说一事不再理啊，就不再审，要求呢撤销纽约州的案子。第二个是可能借这个没有任何实质好处的公开场合来陈述他自己对医疗体系的不满，想借这个机会来传递他的立场。那其实路易吉他刺杀了汤普森之后呢，他在网络上其实是获得了不少人对他的好评啊，甚至有人把他塑造成反抗医保压迫的一个英雄人物。那包括今天在曼哈顿他出庭的时候，也有大批的他的支持者就聚集在曼哈顿法院外声援。法院呢也是吓得够呛，戒备森严，还有直升机在上天上盘旋，所以这是这个案子的情况。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呢？联邦量刑呢，这个将在12月18日会对他进行宣判吧。因为没有认罪协议，所以法官呢有近乎不受限的一个自由裁量权。检方是明确要求判处他终身监禁。之前的检察官也认为这个可能性是非常的高，但这次认罪呢，只解决了联邦的案子，纽约州的独立谋杀指控依然是悬而未决的。州的检方也已经明确表态，说会继续推进定罪审判，不会因此撤诉。那汤普森他的遗孀也是首次出庭旁听。几度落泪，家属声称说这是迈向正义的重要一步，所以呢，就是双方就是各自表达各自的一个立场，这也暗示着这场法律拉锯战其实真正的重头戏还在后面啊，还并没有完。那同时这个案件呢，也反映出来了美国比较两极分化的舆论，有一部分人就呼吁严惩路易吉。然而呢，有一部分人就认为说他代表了很多人的心声，应该给他量刑来处罚。所以这里面唐韵也很想听听我们听众朋友的想法啊。大家如果您觉得他应该判处终身监禁，请您发送终身两个字到961961这个号码啊。如果您觉得哎呀小伙子这么好，有情可原，说应该给他轻一点吧，判个有期吧。您就发有期两个字啊，有期徒刑也行，发到961961这个号码。我们也非常期待着 听众朋友能够发表您的意见。我们看看在咱们听众当中大家对这个案子是怎么看的，欢迎您发送简讯到961961终身或者是有期。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带大家看一个美国国内的新闻啊，就是白宫的秘书莱维特，他在这个月底就要离职了，这是川普总统在8月12日宣布的。那川普总统也说呢，他是自己最信任的助手之一。现年呢28岁的莱维特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自己做这个决定不太容易啊，他主要是希望自己能有更多的时间陪伴两个年幼的孩子。确实他两个小孩好像都还不到两岁啊，有一个刚刚出生，生了小孩请假也就请了几天假，真的是非常的拼。所以呢有人就认为说，哎呀有点可惜啊，莱维特虽然年仅28岁，但是他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发言人，他理念清晰坚定，形象亮丽，反应机敏，口才辩才极佳，常常使那些刁钻的左派记者张口结舌，让保守派大感扬眉吐气哈，所以大家在网上都是很非常的挺他的。那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您觉得他这一辞职是不是非常的可惜呢？欢迎您发表您的看法哦。那白宫目前呢还没有正式的公布继任的人选，但是外界啊会有一个猜测名单，包括现任的首席副新闻秘书安娜凯利，还有一位呢是咱们华人圈里传的比较多的，就是白宫的通信联络办公室主任张振熙。张振熙我不知道大家立刻浮现出他的形象没有啊，是华裔，他的形象别人说他像相扑运动员哈，所以大家可能就对上号了。还有一个说法说是川普的资深顾问贾森米勒等，这些人都在揣测推测的人当中。那目前市场上呼声最高的是安娜凯利。我们来跟大家也说一下张振熙哈，他是2016年加入川普竞选团队的，在川普首个任期内呢曾担任白宫的快速反应主任，2018年他离开白宫自己创立了一个私人咨询公司，后来2020年呢他又协助川普竞选的事务。他在媒体面前呢是非常以措辞强硬而著称，积极的为川普辩护。所以听起来不知道听众朋友您觉得谁是您心目当中的最佳人选呢？是安娜还是张振熙，还是您心中另有人选？我们也欢迎您发表您的看法啊，像961961这个号码发送短信，安娜或者是张或者是其他人，或者是您认为您心目当中适合人选的他们的人名。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周末的活动。首先呢本周末我们硅谷国际发明展将在桑塔克拉拉举行。那这是硅谷首屈一指的发明盛会，会有来自30多个国家的发明家、初创企业、研究人员、投资者、创新领袖，他们会在这里面共同展示他们突破性的理念、变革性的技术，还有塑造未来的一些解决方案。参观者呢会有机会探索尖端发明，结识来自世界各地的创新人士，挖掘新兴技术，体验未来的一个创新啊。所以呢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那您可别错过了这个机会。时间是周五到周日，今天已经开始了，每天都是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啊，地点是 Santa Clara 的会展中心 Mission City 宴会厅。而且这个活动还是免费的希望了解更多的情况，您可以到 Eventbrite 网站，在 Santa Clara 地区搜索 SVIIF。 好，如果您想要了解详情的话，也可以发短信到961961，那我会把这个信息啊回复给您。还有如果您家里的小孩对编程感兴趣，本周六有一个参加编程教育机构 iCode 在 Palo Alto 举办免费开放日活动，可以带孩子体验 STEM 的趣味活动，参观这里的校园，与团队成员交流，免费的享用茶点，还有参与抽奖，同时呢了解特别的返校季的入学优惠。 iCode Palo Alto 为学生提供编程、机器人技术、游戏设计、人工智能以及 STEM 等实践性的课程。时间是明天周六上午11点到晚上7点，地点呢是在 iCode Palo Alto、联系电话是650-370-2601。这个活动也是免费的，大家想了解详情同样是发送短信到961961，您写 iCode 我就帮您把这个消息会发送给您。那最后呢，再带给大家一个推荐，如果您考虑九月份去旅游的话，我们希望之声会在9月10到17号推出一个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10人的精品小团，非常好的设计，会从台北出发途经这个野柳地质公园，然后到石份放天灯，体会原住民的文化，再到日月潭，在台南的老巷子里穿行，再体验高雄的夜晚，垦丁的阳光海浪，阿里山的自然风光，美景不断，人文当然台湾的人也会让大家感动。很多团友都说这真的不是走马观花的游览啊，是非常好的深度游。所以有兴趣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拨打希望之声的旅游热线855-955-5227，非常值得的一趟旅程，855-955-5227。好了，那我们又到了休息时间了。在今天呢，唐韵接下来还会带给大家一个故事，跟大家分享最早的留声机是怎么样被发明的。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